在读腓立比书，所以我最近也是在思考腓立比书的这个内容。然后呢，我们上周呢正好讲了喜乐，说信徒的喜乐到底是什么个概念。那么我们今天呢，我给大家要讲的主题是思想的征战，正好也是在那一段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上周我们学的四章四节，他说你们应当常常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应当喜乐，我们就学了那一段啊。那么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影响呢最大的就是四五六七节，后面呢我就开始思考第八节。然后我遇到一个这种问题，就是在主这里他吩咐我们该思想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考虑为什么他会这样吩咐我们，我们应该这样思想，或者我们应该思想思念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就开始让我思考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的思想是很重要的，那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心中所想的会决定我们属灵的状况，也会决定很多关于我们天天生活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特别这个关注人的思维，他不关注外表，实际上也不是说不管，他也管外边的事情。我们应该外边有符合基督徒的样子，我们外面应该有符合基督徒的行为，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主耶能看到内心，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善良外在善良的人，但是天主看到他们的心说什么不善良啊。所以我们不，如果我们要得到主的喜悦，我们不能仅仅说我外面也要好看，我外面也要漂亮，我外面也要善良。但是他意思是天主他说我们内心是很重要的，他看人心的。因此呢，我们发现呢，实际上如果我学习这个旧约的新约的信徒，我们过日子的，包括我们追求主的，我们遵行天主旨意的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思想。也可以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内心的战场。谁在这个战场得胜利，谁就活着，谁就得到了我们控制身体的权利。所以这个思想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先读一下这个主题经文，就这一节经文，圣经说：“我弟兄，他说弟兄们，而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洁净的，凡是可爱的，凡是可赞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美名，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我来到这儿，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好，他怎么可以吩咐我们在这里要思想这个事情？因为他没有说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语法，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他实际上在吩咐我们做这个事情。他说你们应当思想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思想的征战，我们要看看这个思想征战如何。为什么保罗通过圣灵的感动吩咐我们要思想这些事情？那是不是还有别的声音在里头说不要思想这个事情，要思想别的事情？实际上我们一思考发现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在别的圣经出处看见他是这样形容了，有一个新的人，还有一个旧人在我们里头互相争斗啊。所以我们提到这个思想的征战，哎，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在劝我们这个话语的原因和动机在哪里。我们关于天主的思想，我们如何理解他，对他话语什么看法，我们心里的一些欲望，我们的很多想法，甚至我们的感情，一些骄傲，来从我们的从圣经的角度，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它就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啊。那这些内心的东西，它会影响我们天天的属灵生命。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心里骄傲、自大，他面临天主的教导、读经、祷告的时候，他受到的益处并不会特别大。 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怀着一些思想，关于自己的思想，关于自己的方向的思想，觉得这个我不放弃啊。因此呢，他已经这个思想在他的生活当中，就像一颗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好，就已经种在那里，已经发芽了，已经下根了。然后这个东西呢，它主在他的心中，唯一办法能够真的使他能够在主的事情有成长，甚至面临他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他必须解决存在的这些障碍，他必须把心肠这些东西拔出来，他真的才能看清楚面前的事情。不仅仅是骄傲，我们可以提到别的思想，我们可以提到别的我们说高过圣经的欲望，或者说违背天主的一些思想，这些东西无论是什么，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我们是否能过成功的属灵生命。所以主要我希望大家，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第一要明白战争是存在的，但是第二要检查自己的心，希望你可以说我有没有思想正在阻挡天主要在我的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不理解的，他觉得信仰是外在的东西，信仰是外面的东西，信仰只是一个信仰而已，对不对？他觉得不用思考，也跟我的思想没有关系。但是圣经的意思是，它是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他天主是怎么感动我们的，天主是怎么带领我们的，天主是怎么帮助我们行他的道路呢？他是先通过我们的思想，他必须我们读的每一句经文，生命的每一次感动，他有一个过滤。什么过滤？我们的思想。那如果有一些不愿意圣灵被干化的一些思想，或者说与天主的教导不符的思想，一下子把天主的教导过滤掉了，我发现哇，这种人很难走天主要他走的道路。但我要大家思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思想战争的事实，这是存在的。我要强调的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他吩咐他们说，我有未尽的话告诉你，我有话在写完这个书信之前必须说，是关于你的思想，你要这样思考事情，你要思想这些事情。实际上属灵的战场是存在的，这种属灵的争斗是存在的。格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正战的兵器，所以他这里也是以这个战争的一种视角来讲的。他说正战的兵器不是数学器的，意思是什么？它不是肉体，不是能看得见的事情了，它不是物质的事情，它是乃靠天主的能力，他说能攻破坚固引雷的。他这里所提到的引雷，坚固引雷是指的心理的东西，就跟我刚才说的深入我们思想我们心抗逆主的那些思想和思维，那些骄傲等事情都已经在我们心中下根的东西。他说天主能使我们把这些很坚固的东西，就跟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肉体在我们心中已经按了一个把柄，我们什么时候说我要跟从主，他拉一下那个把柄，呼就摔，就跑边，就跑掉了，就不走正路了。什么意思？有的事情我们因不放弃，我们走不了天主的路。如果我们要征服我们的心，首先得怎么开始？得攻破坚固引雷的，我们必须处理心里的这些把柄，我们必须处理心里的这些问题。他说我们讲各样的，你看他说的话，计谋 这是计划的意思，这是我们就可能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情。他说各样悖逆天主的智慧，好，这是关于这是与天主智慧不符的智慧。这意思是什么？世俗的这些智慧和我们的思维方式。后面他提到骄傲自大的，他说一概公坏。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把这些事情全部杀掉了。他说将人所有的，注意他说什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怎么把我的心意夺回呢？这本来不是我的心意吗？这个很有意思。他说教他归附基督了。我要大家明白一个事情，实际上我们的心就如战场一样，有思想在，有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它要不就是属基督的，要不就是属情欲的，它只有两种。然后呢，我们发现我们的思想呢，这个战场上有的时候是私欲的，这个我情欲的这些思维和思想，它占的战场的大部分，控制了基督符合基督的思想，只有一小小地区，一小小地盘。然后主的意思是通过天主的能力，我们可以夺回这些地方，夺回这些这个心意。意思是什么？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咱们这个屋子一样。然后我呢，这个屋子呢可以代表我的心，然后位置可以代表不同，就是思想的不同的事情。然后呢比如说咱们从外面进来一个人，他坐在这里。那么我不能控制他来和不来，因为这个有时候跟我看见的东西，跟我听见的东西有关系。有的时候虽然主告诉我们应该控制我们眼前所放的东西，约伯说我已经跟我眼睛立了约了，我不看不该看的事情了。好，所以我们应该控制从外观进来的，从这个五官进来的东西，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了。人进来了，坐下了，那我有一个选择，我可以让这个人留在这里，或者可以让这个人赶走。你不能在这儿待着，我不要思考，我不要思念你所带来的事情，你所告诉我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可以直接把他赶走了，去外面吧。这是我，因为这是我的心，这是我有权利做的，借着天主的能力，我可以赶走不符合天主的思想。但是有一个问题存在，什么问题？那问题在，如果我有一个不好的思想进来了，一个违背天主的一个骄傲的思想或别的思想，他做我允许他做好，我发现这个思想会带来别的思想，慢慢的我的位置慢慢的被他一类的思想都占满了，这个朋友亲了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亲另外一个朋友，慢慢的我这一部分的心全是他坐满了。这是怎么引起的？这是因为我没有夺回那个心意了，我说这个心我先不管了，让他留在这里。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的 过日子方式啊，我心里是一个就跟咱们说那个牛仔片一样，咱看的都是什么开枪的，谁枪最大，谁就玩得很疯狂了啊！就我心是这样子，就感觉谁的什么思想最有力量克服我的，我就让他了，对不对？但不应该是这样子。我应该夺回我的心，明白实际上属灵的这个圣这属灵圣父在于心啊，那这个很重要了。所以主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注意心意了，思念思想就成为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有时间吧，咱们翻到创世纪第三章。我就用这个做例子吧，我没打到 PPT 上。我要你注意，撒旦的引诱，实际上它跟我们现在情欲的引诱是很像的，一模一样的，可以这样来说。你看第二节，第一节说耶和华天主造的主活物最狡猾的是蛇。我们知道撒旦是仿佛蛇下来去引诱这个女人嘛。那么天主曾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我们看撒旦来引诱女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让他怎么样？让他思考一个问题，看见了吗？他让他思考，他要夏娃动脑子。 你别以为撒旦和我们的肉体，我不会叫我们的这个动脑子，他不会让我们思考事情，他确实是叫我们思考的。在这里他是叫夏娃去做什么？去思考一个问题。你看女人回答，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的，后面就说只是园中那一棵树，那是一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恐怕你们死。那后面那个不可摸是他自己加上的话，不知道这个是从哪里来，反正因为主没有这样吩咐他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最起码他是思考了一下，是不能碰的，不能吃的啊。我们这个做的话，我们结局是死亡啊。他已经知道结局如何。你看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未必死，注意必这个字，他又没有说你不会死的，他们说你不一定要死的。这又是个什么？这是给他一个信念，让他说什么？我确定这个死亡会发生吗？我真知道我吃果子的那一时刻我会死吗？其实撒旦很聪明，他没有说天主在骗你，你不会死，他说你未必死，你不一定会死的啊。他是通过什么？他的思想，看见了吗？那天主知道吃的日子，他说你们眼睛会明亮，你们便如神，能分别善恶。他这里应用什么？骄傲。骄傲也是内心出来的嘛，也是思想里面的。他说于是女人见那树上的果子，你看说什么？好吃好看，好吃好看，必须通过什么？哎，我看着很漂亮，哎，转了一下脑子，哇，这应该很好吃的，我看过类似的果子，一吃哇，那口感真的很漂亮，真的很好，很美，估计吃那个，哎呀，他是做什么？他的引诱是通过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来的。我觉得中国有时候汉字很有意思，贪婪的婪，两个木下面一个女，哎，就像这个女人在这儿受引诱，说什么？我该吃这个还是该吃那个，对不对？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女的就在树下做这个选择。但是我要你注意的是什么？我要你注意是撒旦的引诱在哪里。实际上她是通过思考，她没有直接抓住她，然后呢通过身体直接把果子塞到她的嘴里，说你必须吃这个。没有，她是借着什么？她是借着她的思想控制的。接着他的思想控制他，那一样我们的情欲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为什么这个属灵，这个征战又那么的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罪恶的征战，这个咱们胜负在于心思，在于思念。那么我们必须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答应这一仗，我们不能输了。输了是什么？输了是被自己的肉体控制的。这种属灵的生命真的是太悲惨的过日子。其实他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清洁自己的心，他会这个借着控制夺回心意，实际上我们会清洁自己的行为，仰望基督，举起心里眼目，也会改变我们走的道路。我们仰望主，我们心里眼目一盯着主和主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走天主的道路也不难了。我们心里的意念对我们属灵的成长是有直接关系的。我请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1:13，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在这里实际上他也是在讲着这个别放纵情欲，对，别，你要过属灵的日子。在这里，在彼得前书1:13，他这样说，他说，所以你们应当属你们的心，如同束腰一般。束腰是什么？束腰就是准备打仗的时候，一个穿长袍的人，他把袍塞到这个腰，把腰束好了，我准备作战了。啊，他的意思是你要舒心如舒腰一般，意思是你要准备好自己的心。为什么这个属灵战这个属灵的征战就会来的啊？他说你们别以为他没有，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好准备。那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信息的意思，就是要你 做好这个准备，要你明白，哇，我的心意，我的思想，我所仰望的，我所追求的，我的感情啊，因为都是从心里出来的，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也会影响我的属灵生命。好，第二，我们要看思想的重要性。思想的重要性，这个就是在四章八节我们的主题经文，要看到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他还说有的事情我不能不说了，有些事情在我写完这书信之前必须讲清楚的啊，什么？你们要思念这些事情，你们要思念这些事情。那么在腓立比书，我们看到很多关于思想、关于思念的教导，关于人心的教导，这是常见的，不仅仅是在这个腓立比书，但是在腓立比书你要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很多次，比如说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他说你们应当有基督耶稣的那样心，他说我们的心应该什么样的心，与基督的心一样，意思是他关心这个我们心的问题，主很关心我们这个思想如何，他说我们思想应该像谁的思想呢，应该与基督的思想一样啊。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他这样说的，我们在所到的这个地步上只当遵一样的法度，你看他说什么，存一样的意见，他说我们要明白我们基督徒做一个教会，做一个群体，我们的意见在这些事情上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心里的思想为什么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遵的是一个法度，我们信的是一位主，所以他说我们的思想也应该在这方面是统一的。在圣经当中经常像哥罗西书三章二节，在其他的处处也是这样来告诉我们如何去思想的，他这样吩咐我们说，你需要思念在上面的事情，指的在天上的事情，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情。所以他意思是我们的心应该在哪里，这个也是跟耶稣的教导相关，耶稣说你的心在哪里，对不对？你的宝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他是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他关心你的心在哪里，他说如果你在地上有很多财宝，你会发现什么？你一直在关心什么？这些财宝。如果你的财宝在天，你会关心什么？天上的事情啊。所以他也明白什么，耶稣也教导我们什么，他说心很重要，心很重要。实际上我们知道天主也是主意人心的，这是在撒母耳找大卫的时候，叫大卫王的时候，天主告诉他，你去找他，你见到他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是谁。但到后来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观看外貌，你别管人长得怎么样，这可不重要了。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历史，他们第一个找的一个外面很漂亮的扫罗，比别人都高很帅，长得很好，觉得这个就是王的样子，结局如何很不好。所以扫罗是这个撒母耳跟那个这个跟在找大卫王的时候，天主告诉我你别管我这个外貌，他说这是我所不喜悦的。他说因为主看人的他说因为主看主看人不像人看人，后面说人是看人的外貌，主是看人的心。所以在这句话上我们明白，其实天主很关心我们心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心发生的事情。箴言，扫罗门这样接着被圣灵感动写出这种话，他说当操守心比操守一切更甚，为什么？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他说如果有一个事情你要做好，如果有一件事情在你生命当中你可以大声仗，你可以做好，别说生意，别说这个别的追求，别说是家庭的事，别说是自己的事，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保守自己的心，因为这个会决定一切啊。好，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这样来吩咐我们基督徒，他说不要效法世上的风俗，他说你们心念要祈求欢心。你注意前后句的那个关系，他说世上的风俗，风俗是什么？也是跟思想有关系的，他们过日子的方法，他们思维的方式。他说你们的思念要怎么样？祈求欢心，意思是我们应该有新的思考方式。后面他说如果能这样的话，就叫你们查验 何为天主善良和喜悦纯全的旨意？意思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之前的思想，有哪一些可以留的，有哪一些不可留的，把那些旧的算是世俗风俗的那些东西去掉了，宣誓属于我情欲的东西去掉了，然后换新的，换符合基督的，顺服基督的思想，那这样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可以明白天主给我的旨意了，所以他意思是我们属灵，我们属灵的成长也是跟我们的思想有关系，所以它是重要在这里，它是重要在这里，它是很重要。我之前说的这个例子，再重复说一遍，就跟我一个思想、一个心意，这个它所带来的感情，就如一个种子一样，放在我们心肠，埋在那里，它不会一直是一颗种子，它会长根，它会发芽，它会慢慢的成为非常大的事情。实际上，虽然思想，虽然就我们说哦很不重要，就不重要了，很小，但实际上它会能改变人生的。一样，天主告诉我们注意我们思想的事情，我们思念的事情，因为它会改变我们实际的这个我们走的道路，我们属灵状况会影响很多事情。所以你说重要吗？很重要。好，下面他给我们的标准也是第三点，不好意思 PPT 上的第二打了第二，但是第三思想的标准，我们看一下四章八节。在这里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违禁的话，注意他这里说总共写了六件事情，后面有两个总结的啊。他说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洁净的，凡是可爱的，凡是可赞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美名，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圣经接着保罗定了这八条思想的界限，他说这些事情是你们应当思想的。就如不好的思想能够有就是败坏的作用，好的思想有建立的作用。好，后面他提到有什么德行，对不对？有什么美名？所以他意思是我们不能说我脑子一直空的，我不思考那些东西。他说不行，你必须思考一些符合基督的事情，一些善良的事情。所以他这里说的比较清楚，这八条可以说不符合他这个标准的思想，算是属于这个界外的思想，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去思考的，不应该留它在我们心中。这些范围内的事情都是建立得行的，在这个都是有大意义的啊，在这个范围之外是有败坏作用的。天主给我们一个方法来判断我们该思考的，我们该思念的事情。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做一个好标准啊，它可以使我们判断我们心中的感情，我们心中的欲望，我们心中的思想是否是我们该追求的，我们应该思念的，我们应该留住的东西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六次的反噬，后面呢就有两次有什么，这个有什么是总结性的，所以我们先把这六个先看一下吧。第一个呢就是凡是真实的，那在这里它的真实是指的不虚假的意思，在我们圣经当中这个词经常被翻译为诚实啊，凡是诚实的。在比如说《以弗所书》五章八节，他说圣灵在我们心中结的果子，他说一个是良善公义，最后是诚实。这个诚实原文上是跟《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这个真实的是一个词儿，意思是什么？它是一些不虚假的不虚假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不虚假，与虚伪相反。在这个在世上它充满很多虚假的事情，可以说充满很多不真实的事情，但我们信徒必须每天思考一切真实的事情，可靠可信真实的事。我们自己的思想要真实世界充满欺骗自己的人， 这是非常可惜可怕的，但他们已经把虚假的在信中成为真实的。好，那我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思考什么真实啊？在约翰一书一章六节，他说我们若是与天主同心，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言，不遵真理。在这里他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是与天主同心，这个意思是说是与天主同心，意思是我们无论口头上怎么说，咱们也许在黑暗里行，我们心里留在黑暗中。他说这些人是骗自己，不遵真理，他不思考真实的事情，他自己觉得，其实我们自己很好是骗自己啊。我们如果思考一下，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的啊。然后呢，骗自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呢，我们讲给自己讲理，然后讲的理是什么？我都对了，我都没问题，我都没毛病。然后呢，其实自己心里会怀着这样的事情，哦，对，确实。然后我会越来越强。我就是没做错，他就是有问题，我就是没问题。这个是什么？我们在慢慢欺骗自己，这个是我们利用安慰自己心的一种作用啊。那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对于基督徒来说，因为他完全欺骗了自己，而且在我们省察自己的心的时候，已经把我们很多心思、很多问题已经盖住了。我们真的再去回去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很难找到我的错误了啊，很难出现这种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但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确实是存在的。我看到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你们中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啊，所以在这里说，如果我们以为自己虔诚，但是不知服自己的舌头，啊，他说你们心里自欺，他说这人虔诚是虚假的。在这里还是这个问题，我们要在思念上，我们要想真实的事情，我们不要欺骗自己。那么也有一个问题，一个要追求真实和思量真实的人，他不好欺骗。社会有各种各样要欺骗我们的事情，要忽悠我们的，通过不同的办法要忽悠我们的事情。他说什么？哎呀，你追求我，我就给你钱财；你追求我，我就给你喜乐了；你追求我，我给你满足。然后一个思考真实的人，他能判别，哦，你在欺骗我啊！追求钱财的结局不是满足，追求满足的结局不是满足。啊，追求我自己的欲望和喜乐并不带来喜乐，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些追求这些事情会带来什么。所以我们说想思考真实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人明白我这些虚假的东西，在我不会选择去追求他，甚至我听他我心里就难受了。为什么？因为我是思考真实的人。所以思考真实的人，他是有判别能力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节，他说应当凡事查明。为什么要查明？因为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应该追求的和不应该追求的。他说善事应该怎么样留住，这是好的。那所以说明什么？说明如果要查明的话，意思是有时候看一眼不够啊。所以有真实，一个真实为思想标准的人，他首先想的第一件事情，这事情是与否，我应该这样做还不应该这样做。主吩咐我们做什么？应当凡事查明，善事留下。下面真实的思想会令人过诚实的生活，但如果我们思想虚假，那我们的信仰也会虚假。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也是虚假，我们的爱就变虚假，我们的这个别的感情也突然变得虚假。为什么？因为我们与真实已经没关系了。 好，下面他说凡是可敬的，这个就是第二个，他说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那凡是可敬的，简单说，这个是指的，这个尊敬的，值得尊敬的东西，或者换一句话就是，这个端正或者庄重啊，这个在圣经中经常用这个端这个用端端庄这个词来形容，就是如帖摩太前书二章二节。他说和君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人祈求，为我们可以尽，他说尽浅端庄平平安安的度日。这个端庄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可敬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尊敬的事，不该想那些不良的事，不好的事情，也是说我们该思想端正的事，适合天主儿女思想的事情。这个有一个高低的问题在这里，这个包含一个，这是天上的事情和地上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他是一直有好有坏，不思念那些淫荡好色的事情，这个就属于什么，这个不算是不正当的事。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可敬的，这个就不可敬的了啊，这些邪恶的事我们不该思考，因为它是不可敬的，不可敬的。实际上这个可敬和不可敬，有的时候在我们圣经中出现的时候，它把它称为贵重，贵重的事。什么是贵重？可敬的就是有价值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出现了，他说无论何人婚姻的事都是贵重的。那在这里贵重的反义词呢，就变成淫乱的事，好，就变了咱们就是刚才说的淫荡好色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他提到可敬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符合天主儿女可要思想的事情，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邪恶的事情，而是善良是可敬的事情。别人看见会说哇，这是好的事情。若我们思想可敬的事，我们会在天主面前一直保持一种可敬的生活。就看到说哇，这个人这个仆人做得很好啊。我赞同他的，我从他得到荣耀。为什么？因为他思想可敬的事情。那这个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就发生比较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社会现在所喜欢的就是不可敬的事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不应该留住这些不可敬的事？在下面在第三条就是凡是公义的。凡是公义的啊，这个我觉得也不用说太多了啊。公义就是呵护天主不改变的正义、善良、公正，这就是他的意思。那么我们要凡是公义的事情，凡是对的，凡是善良的，凡是公正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可以追求，可以思考，可以这个去思念的。但是如果不是公义的，如果不符合天主的善良，如果不符合天主他的公义，那我们说什么？我不要了啊，我不思考了。突然来了一个思想完全与天主的这个公义是公正公义是相反的。这个我们今天学习的雅各书那一段，这些有钱人他们做什么？他雇了工人来不给工钱，说啊我这个很厉害了。其实他这个思想骗人的思想说是什么？是不公义的思想。我们经常会有这个意念，我怎么可以占点便宜？但是这个不是天主的公义，这个也不符合天主的公义，因为天主不是追求自己的益，就自己怎么可以得益处，而且为了追求的是什么？别人的益处。所以在我们思考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让天主的公义作为思考的标准，这个符合不符合天主的作为？如果这不是天主能不会做的事情，我干嘛去做？对不对？所以公义为思考的标准啊，这也很重要的。下面他说凡是洁净的，凡是洁净的这个也是在第四个啊，凡是洁净的，说凡是公义的，凡是洁净的，洁净的就是纯洁的事， 不可无可之灾的事情，简单说干净的事情啊，用来形容天上的智慧。在雅各书三章十七节也是我们背的经文，在这里他说从天上来的智慧先是怎么样，清洁，它是干净的，它是干净的，它是形容基督，形容基督和所有生活出生可以生活出基督样子来的人。你看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他说凡这个心中有这志望的人，必洁净自己的心。这个是约翰先知在形容耶稣基督，他说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一样做儿女了。他说这是何等的爱，他说哎呀，我还可以成为天主的儿女了。不但如此，天主有一天要回来，我能亲眼见主了。他说有这种志望的人会怎么样，他必须他会清洁自己的心，他会保护好自己的心，说我这个心要怎么样，我要洁净，我要洁净。那可以指着问大家，现在你的心洁净否啊？因为我们说啊，主能看见人的心，那好吧，可能我们就不把这个，就是说这个不是特别看重。但今天如果耶稣基督回来，你得站在他面前，你的心正否？你的心洁净否？他会不会觉得？那你会不会觉得啊？我在人面前说我这个心很洁净，我们很容易就是在这方面做不诚实的事情，觉得哎，对我那天就在想怎么怎么，其实我没想着这个事儿，对不对？我们在想不洁净的事情，我们的心在天主面前能用洁净，能用清洁这两个字来形容吗？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天父太后是五章十二节说不可轻易给人行安守礼，不可与人同罪。为什么？自己无手清洁，他说无手清洁，我们有这个本分，我们应该守什么样清洁的心，这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那意思是有了思想过来是不符合这个干净或者清洁的这个要求，我们应该怎么样把它赶走了。我不思考你，我不让你在我心中待着了啊，不能在这里，因为你是不洁净的，你是不圣洁的啊，你是不好的。下面就是凡是可爱的，第五个，凡是可爱的，他说凡是公义的，凡是洁净的，凡是可爱的。那可爱现在就变了意思了，我们说啊，这个小孩很可爱啊，但是这个不是这里可爱的意思啊，这个大家要明白了，这个是令人喜欢的意思。那一切称为美丽的或者美好的、善良的、可爱的啊，这是他的意思。那这个是可以来形容，比如说道德的美丽，或者说是美德。啊，这个也没问题。圣经说天主恩典是甚美啊，它是可爱，智慧是甚美啊，这是非常美丽的，我们是可爱的。传天主福音的教宗也是，圣经说是甚美，它是用美这个词来表达，也是可爱的意思，很漂亮。那经常在新约中是指着美名的人，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他们有了活出了一个人看见说他的榜样很好，这个人可爱。那可能我们现在听的就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哈，但实际上在圣经中好几次我们看到说可爱的谁谁谁谁谁，那他的意思是哇，这个人特别可爱啊。他意思是这个人的这个他的榜样，他所活出来的生活的样子是令人觉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他的我们可以说他活出天主的美德，哇，别人看见说这个是可爱的，应当赞成美丽的事情。其实天主的圣殿圣经形容成可爱了，他说万有的主啊，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是指的美观漂亮的意思。在这个箴言五章十九节，他用来形容丈夫思念妻子的一个表达方式。像箴言五章十九节，他说你看你妻，他说如忧虑可爱可悦，时时亲爱， 心满意足，常常恋慕。后面说激起亲切，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词语可爱可悦，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我看到了，喜欢了，觉得有夸张的美丽在，值得夸张美丽在这里。所以我们在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过这个基督徒的日子，我们应该不能享受天主的所创造的美丽。天主要我们享受，天主丈夫妻子的关系是我们能够真的去享受天主所赐的这个人的美丽。在外我们可以看到他创造的这个大自然，说哇，这个是可爱的，这是非常美丽的，非常好看的，这是主要我们去享受的。但是我们要明白，有的东西是不可爱，是不该思考的，是不该让在心中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他这里说凡是可爱的，在这里我们要想，那什么事情是不可爱的？实际上一思考，什么东西天主看的不美的事情？那简单说，如果他把婚姻关系看成可爱的，那在婚姻关系之外发生一样的关系，这是违背天主的创造，这个就是不可爱的了。再说我们看到天主违背天主创造的这些他的秩序，他创造的这些秩序和东西，我们看到哇，很漂亮很美丽，那违背他的，我们说这个不漂亮，这不可爱了。最近网上我看到有一个人，他是我认识的人，他去拍照了，他是个男的，但是他打扮成个女孩去拍照了，发到网上说这个多漂亮。然后我看着第一个反应是恶心。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在天主面前是不可爱的事情。天主了设立了男与女，他把男女分开是为了有与他的原因。包括如果我们读一下旧约，我们发现圣经告诉我们，男的打扮成女的，女的打扮成男的，是天主说憎恶的事情。他说这是不是我喜悦的事情，这是我憎恶的。为什么？我创造了男，就是要他一条独特的男人该有的特性，我创造女是让他有独特女人该有的特性。为什么？这是天主所创造的秩序，这是可爱的在天主面前。但是违背天主创造的可爱就是不可爱了，就是恶心。好，凡是可赞的在下面他说凡是可爱的，凡是可赞的，在这里他说天主所喜悦的事情，再换一句话就是圣经赞同的事，或者别人可以赞美的事情，这个就叫可赞的。天主的福音圣经告诉我们是可赞的，他说就是可赞的，天主荣耀的福音。他说这个是我们可以在学习之后从一个赞美的心发出歌声，说这是我应该赞美的。他说也是他说不只是天主赞同的事情算是可赞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罗马书12章17节，他这里说不可以恶报，他说众人以为善的就留心去做。意思是什么？在教会当中他吩咐他们，如果你们教会群体发现这儿有个问题，然后我们要说这个事情是我们该这样处理事情，这个这样的办法或者这样去做是可善的事情，那意思是我们要留心去做。为什么？因为是大家能够说这个事情是可赞美的，这是应该这样做的啊。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说，那有哪一些事情是不可赞美的？那些事情是啥？那些事情都是天主是否定的，对不对？他说这个事情你不要参与，你不仅不要参与。如果我们说违背天主的事情，然后我们在旁边夸掌说哇，这个事情特别好，那我们刚做了什么？我们刚违背天主了。 这个事情原来虽然我们在那儿我们那儿赞美，哇，这个很漂亮，这个很好啊，这个太棒了。然后天主在那说，这是我所憎恶的事情，这不是可赞的。所以在我们心中，我们有思想，我们说我该发出我有一种感情，我要夸奖，我要鼓掌，我要说这个事情很好。首先我要考虑天主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然后我心里留下这种赞美的心。那如果这个赞美的心是已经与天主不服了，那这个思想会带来很多不好的事情。其他的思想。那最后大家再看一下我们主题经文，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就是四章八节。他最后说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美名。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在这里他说德行，他的意思是首先思想的事情会有作用的，要不是建立德行的，要不是败坏德行的，要不是能够让我们更爱天主，或者叫我们违背天主离开天主。实际上我们在教会中经常见的事情，使人开始要走天主的路。有时候很欢乐的接受洗礼加入教会，但是到了这个社会环境不好的时候，他就开始吸收他们的思想。他们天主觉得是不好的事情，他们开始认为好。天主的道路原来称他们，让他们是可赞的，他们赞美主，赞美主是救了我，我能够信仰他，我能够有福音，我有生命。但是因为他不控制自己的思想，他慢慢在思想当中就开始违背这个，然后会是什么？会改变他的行为。之前高兴的来参加聚会，现在怎么不来了？之前呢，他很高兴的去这个读经祷告，去追求主，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每次都有感动了，然后现在他就连打开圣经都不打开了。为什么呀？因为我发现我们的思想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他说凡事得行的，这个需要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以天主这个标准为标准的话，那我们真的该开始思考一些事情。我们生活中的思想，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是否是千里得行的，还是败坏得行的？是我做符合天主的人吗？还是一直拉着我离开天主呢？这个需要我们去思考的。后面说有什么美名呢？其实怎么说，连世界都知道基督徒有一些事情不该做了。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外面，然后跟着几个所谓信主的，一个是我一个算是导师的学生，我一个师兄吧，在外面也是自称基督徒的。但是他的行为不符他的这个不太符合他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信仰。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怎么说？他说爱德华他是真信的。那他不是在夸我，我不要他夸我啊，我也不说我好，其实我不好。但是连不信主的人知道基督徒应该这样过日子的。连他们都有个概念，有一些事情是不符合基督徒的。如果我跟我同学在一起抽烟，哎，来一根吧，哎，那啤酒呢？来再来几瓶，哎，还好。那他们说什么？兄弟，你这信有信仰吗？你不是说有信仰吗？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是决定人有没有信仰，而是说有的事情是有美名的，有的是没有的。 有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思想的事情，如果你叫别人知道，我们会发现这个一下子会使我很丢脸。我是自称为基督徒，但实际上如果我把我这个思想表达出来，哇，那很多人一看我说，哎，你不是基督徒吗？你还有这种思想？意思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说实话啊，我们要诚实，我们会说我们心像圣经所说的是有问题的。我们心里的战场可能经常被情欲基本上占的差不多了，然后到了我们来聚会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就感觉有圣灵感动，然后有圣灵的同在，然后感觉有一种非常就是自豪的样子，感觉有胜利了。有一些事情我心里虽然没有说出这种话，或者心里没有做出什么决定，就是但是真感觉离主近一点了，但发现一离开这个地方就散了，还是思考那些事情，还是做那些事情，还是被那些事情克服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实际上思想的这个重要性，我们要检查自己的思想，以替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八节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你说我现在很多像他所说的应雷，很多事情我现在是不知道怎么放弃，有很多事情我自己是不一定觉得自己能克服的过去的，或者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在这种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的能力。如果我们仔细看格林多后书十五章，他说天主有能力攻破这些营垒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首先从今天起说，不符合天主标准的事情我不思考，我不追求，我不思念，我不放在心中。不是说脑子不会有这种思想，而是说这些思想我是不让它影响我，而是把它赶出来。你看到思想进来，说实话，今天上午在路上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我心里有一个骄傲的思想，然后我开始感情愤怒，我开始生气，然后我想了啊，等等，我不应该这样想的。我不应该这样想，我把这个拉走，我不让这个事情影响我。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问题是什么？我们要明白天主的标准，然后今天做选择。我要从今天起以天主的标准思考事情，我不要随着感情，我不要随着我的意思，我要让天主的标准做我思想的标准。这样我发现什么？我们会躲避很多困难，我们会躲避很多很就是叫我们跌倒的罪和问题和思想和感情。我求大家今天做出这种选择，因为这个会对我们属灵成长非常有意义。